教会在家庭门徒训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你独自或是和家人待在教会里的时间，与全家人在教会之外一起度过的时间相比，简直少得可怜。出于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与家庭相比，教会成为孩子生命中最大影响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与此同时，教会在呼吁培养和关怀下一代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新约中，家庭通常被称作 household， 家室，表示这个概念的希腊文单词是 oikos。 这个词并非仅指父母和他们的孩子，或所谓的核心家庭。它比我们提到家庭时通常所想到的更宽泛。一个 household 可以包括好几代人，可以包括父母双方的兄弟姊妹及其子女，它甚至可以指没有血缘的近邻。Household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当谈到家庭门徒训练时，这是我们要理解的家庭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养育敬虔的孩子首先是父母的责任，但与孩子关系亲近的教会大家庭和家族亲戚也都蒙了呼召，要协助父母承担起重任，将神的一切作为和命令教导给下一代。赞美神的作为是神对他百姓赐下的一条命令，全体会众要述说神的大能和信实，见证他的属性，教导他的道。申命记六章呼召全以色列认识独一的真神，向他献上完全的爱，也要殷勤养育后代，也如此行。父母承担主要责任，而整个教会大家庭也被委任一项喜乐的职责，对下一代进行门徒训练。在我们的文化中，教会普遍是以有机的方式作为一个组织在运作。通常当人们一想到教会，他们想到的是一个地方而非一群人，但不应该是这样的。教会主要是一群人，而非一个机构或地点。教会的组织化本质就是我们和其他信徒在团契中彼此同行时的关系。有一群弟兄姊妹背负着我们的重担，与我们同欢乐共忧伤，与我们一起祷告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这方面，教会的角色就是通过关爱、支持、承担责任、献上祷告，来围绕在父母和照顾者的身边，从而协助对孩子们的门徒训练事工。可靠的弟兄姊妹会为孩子们提供额外的真理教导，不是要取代父母的影响，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和巩固。教会大家庭也会照顾属灵的孤儿，教会将父母不信主的孩子领进来，教导他们神的道。我们中的许多人第一次听到福音，都是从营会辅导员、老师、教练、小组长，或是足够爱我们而愿意分享福音的朋友那里听到的。对下一代进行门徒训练是一项集体责任。你虽是父母，有自己的孩子要养育，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负责帮助团契中其他孩子和家庭也来认识神。教会组织化的本质有助于教会大家庭更多展现出其有机表达的蓬勃发展。地方教会的长老负责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并在信徒跟随耶稣和使人做门徒时，带领教会喜乐地顺服神。这包括帮助父母顺服神的呼召，来对孩子进行门徒训练。教会领袖们提供属灵的权柄，服侍家庭，与家庭并肩同工。他们鼓励和培训父母， 为孩子和学生提供补充性的圣经教导，这可能体现在分年龄段的事工中，策划和编写新资源中，和对家庭事工的协作思考中。圣经如何看待家庭？神通过家庭教导了我们和他的关系。神作为家庭的创造主，对此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知道圣经直接谈到了父母和孩子的责任，但圣经也以家庭的概念作为一种富有诗意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关于神的事。他要求我们效法他，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以弗所书五章一节，他告诉我们，他要安慰自己的百姓，如同母亲安慰儿子一样。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三节，圣经上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也管教他的百姓，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三章，箴言书三章十二节。那些蒙拯救又被神收养进入他家中的人，是神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基督徒互称弟兄姊妹，又称神为父。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尽管神本可叫我们对他有任何别的称呼，但他却选择了父这个称呼来表达他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婚姻本身也是一幅深刻的福音图景，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透过神如何用家庭来描述他的百姓，以及他和他们的关系，你就能从中看到神如何看待家庭。他将家庭和婚姻创造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其中的人有安慰、连续、管教和饶恕。神教导说，孩子具有内在的价值，神爱小孩子。当有人觉得孩子讨厌、烦人、无足轻重时，耶稣斥责了这些人。马可福音十章十三到十六节，圣经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到五节，孩子不是财产，尽管他们时常被这样对待，孩子是人。他们并非像一件物品或一只宠物那样属于你，他们是被托付给你看管的灵魂，但他们根本上是属于神的。当你感到自己正在焦虑中教养儿女时，可能你需要问问自己，这个孩子究竟是你的还是神的？孩子并非一种低价值版本的人，也并非一种还未完全成为人的人。圣经从未说过，人是在某个时刻才成了神的形象，而之前并不是。人的尊严并非是在人的某个年纪才开始或终结的。一个人从被孕育在母腹里的那一刻起，就有其内在的价值。这个灵魂尚在母腹中时，就是耶和华所赐的。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节，是神赐给你的，而神也期望你做这个生命的管家。正如从神那里得着了才干，且应当好好管理这些才干的仆人一样，你也从神那里得着了一个家庭来忠心的带领。当某天神问你，你是如何带领自己的家时，我们祈祷他会对你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神创造、喜爱并悦纳忠诚的婚姻。在罪进入世界以前，神将婚姻当作礼物赐给了人类，而在人类的第一桩婚姻中，他命令这对夫妻要生养众多。即使在人类的第一个家庭中，神也创造了明确定义的角色，一夫一妻。这是罪进入世界以前，神在完美的伊甸园中对婚姻的设计。这对夫妻的儿女应当顺从父母的权柄，这些角色要代代相传。神喜爱婚姻，他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箴言书18:22。神喜爱看到整个基督徒群体称颂、守护、维持这个美好的事物。神的百姓要拒绝在爱的婚姻盟约之外的性行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希伯来书13:4。神要求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5:33。尽管离婚也有圣经依据，但基督徒绝不能轻率地进入或草率地退出夫妻之间的婚约委身。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6。婚姻是神对家庭设计的基石。对孩子来说，父母都敬虔信主是一种祝福。如果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都不信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于母亲不信主的孩子，教会要尽力做其母亲。对于父亲不信主的孩子，教会则要尽力做其父亲。神命令孩子要得到照管和训练。孩子很脆弱，容易受到谎言的影响，容易受伤，容易被忽视。孩子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在一切可感知的方面，孩子生来就先天不足，他们需要别人的照顾。在诸多方面，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圣经一再表明，家庭的目的之一就是照顾弱势群体，并将所知道的教导给那些尚未得知的人。在诗篇78:7中，诗人说，主耶和华命令我们教导儿女，好叫后代子孙仰望神，守他的命令。在约翰2:4中，约翰，见你蒙拣选的太太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父母教导儿女乃是神明确的旨意。使徒保罗向父亲们传达了从神而来的有关儿女的命令，只叫他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6:4。对基督徒而言，家庭门徒训练绝非一个可选的选项，而是神的命令。神命令孩子要尊荣和听从父母。神命令父母要训练孩子，又命令孩子要尊荣父母。在十诫中涉及人际关系的头一条诫命中，神命令儿女要孝敬父母。出埃及记20:12。保罗说，尊荣包括了顺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书6:1。只要父母在主里，孩子就要听从他们敬虔的教导，尊重他们神所赋予的权威地位。神告诉并指示我们应该教导孩子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义人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妥拉，昼夜思想。 诗篇一篇二节。神的律法既是他的法则，关乎着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又是他的故事，关乎着他拯救自己百姓的一切作为。那些跟随神的人将会喜爱、学习并遵守神的律法和福音，就是他的教训、律例，以及他做工来拯救一群违背律法的百姓的救赎故事。我们有责任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诗篇七十八篇四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并他的复活，将福音教导给孩子，就是教导他们相信神已经为他们所成就的，并遵守凡基督所吩咐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我们要教导孩子完全信靠神，顺服他对我们的一切吩咐。尽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圣经中的一切内容有透彻的理解，但有些经卷和章节更适用于家庭门徒训练。例如，箴言就是作为父母对孩子的教导而写成的。箴言的智慧虽普遍适用，但它的内容是从父母教导儿女的角度而写的。因此，父母很容易就能在家里传达其中的知识。比如箴言二十三章十五至二十六节中父亲的忠告。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箴言中有丰富的教养儿女的经验教训，涉及到了职业道德、善行、诚实、谦卑、慷慨、纯洁等等。箴言只是圣经六十六卷之一，每一卷书都充满了有关神的信实的故事，以及有关如何生活的教导。耶稣曾教导，圣经是关乎他的，若要认识父，就必须认识他。因此，你的家庭门徒训练也必须全然是关乎耶稣的。我们要教导孩子什么内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你将认识基督。神没有轻看家庭责任。神爱小孩子，不容他们被误导。耶稣说，你们当中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马太福音十八章六节。我们在祭司以利身上看到，即使在教养儿女上很被动，但我们在该干预时不干预，神也认为这很严重。 神告诉将要做祭司的年幼的撒母耳，他必永远降罚与他以利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撒母耳记上3:13。新约证实了，如果一个人不能好好的管理和带领自己的家，他就必定不够资格做教会的领袖。提摩太前书3:4-5，当保罗谈到那些脆弱的家庭成员时，他写信给提摩太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提摩太前书5:8，神看重的家庭是跟随他的家庭，家人间彼此相爱，并以荣耀神的方式来各自履行父母和孩子的职责。神赐给家庭饶恕这个礼物。近距离与他人共同生活，意味着暴露彼此最糟糕的地方和最令人讨厌的特质。基督徒家庭必须始终践行管教、归正、悔改、饶恕。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路加福音17:3-4。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哥罗西书3:13，这对婚姻、对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而言，都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这并非意味着罪不会引发一些后果或分歧，但这的确意味着家庭要成为一个产生饶恕的地方，不是要积存怨恨和滋生苦毒，而是要通过不断的悔改和饶恕来向彼此彰显基督。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耶稣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